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。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六章九到二十节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节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虽是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仿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第十三节，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，就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并且以启示为实据，了结各样的争论。照样，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，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启示为证。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读经到此。
谢谢荣华姐妹为我们读经。弟兄姐妹们早安。当你越认识基督教的时候，你发现我们的宗教是一个很讲道理的宗教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神常常和我们讲道理。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有两个字会经常出现，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两个字，这两个字是所以 therefore。 所以有时候你教去一些英文教会的主日学老师，他会问 wherefore the therefore， 何谓所以。所以每次圣经讲到所以的时候，告诉你我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，不过你要问自己，所以什么，为什么，所以原因在前面。神会跟你讲道理，他告诉你因为这个现实，所以你要如此的行。打个比方，当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都晓得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是十诫，对吗？不过当你留意十诫的时候呢，神在跟你讲道理。神没有在第一节告诉你说，哦，你要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这不是第一节。第二节是这句话，你们听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所以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。所以你看，圣经里头旧约也好新约也好，神一直在跟我们讲道理，告诉我们说，既然这是现实，所以我们必须这么样做。所以你还记得第一堂我们讲到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谦谦卑卑的大祭司，所以我要效法他，我不可以骄傲，我必须谦卑。第二堂我们说到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，所以我不能放弃他，所以我必须持定我所承认的道。所以同样的，今天我们也来讲道理，神要继续跟你讲道理。 他讲的道理是什么呢？他告诉你说，因为耶稣基督是那永不改变的大祭司，所以我们要来服侍他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请你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的心很容易放荡，我们在外头看见的事情，摸到的东西，听到的东西，主，我们的心就远离了你。主，不过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每次来到你的面前，神，你有话要说，主，你要和我们讲道理，因此神，求你柔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听你的道理，让我们顺从你的道理，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当我去以色列的时候，我经常喜欢看牧人呢，牧羊人，不过我每次看他们赶羊的时候，我看，哇，这些牧人赶羊赶去哪里？没有青草地的嘞，他就是赶羊赶羊。所以我就看他们的时候，我说感谢主啊，这些羊不是我的，不知道，否则的话我把这羊赶死了啊，因为我不知道哪里有青草地，哪里有水喝。所以当你明白一个好的牧羊人的时候，他必须要有知识，他必须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他必须知道要几时走，要几时停啊，他必须对当地的地形啊了如指掌，否则的话他的羊群就完蛋了。不过你要知道，一个好的牧羊人呢，一个好的牧人，他不能仅仅只有知识，知识很重要啊，不过他需要爱心。他爱谁呢？他爱他的羊群。他不爱他的羊群的话，他就不会照顾他的羊群。他羊群受伤了，他不管他们；他羊群走迷了路了，他也不管他们。这不是的。一个好的牧羊人，他会爱惜他的羊群，他会珍惜他们，会照顾他们。所以，当你旧约的时候，你读旧约的时候，有时候神会这样的来形容他自己：他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好的牧羊人。所以当你读希伯来书这本书的时候，你发现，这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牧羊人，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，很好的一个牧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仅仅告诉你知识，他不仅仅有知识，他跟你讲道理，他经常什么呢？经常鼓励他的百姓说，你要爱惜神，他很关心他的子民，他的羊群。所以从这本书里头，你经常会听到他说了五回了，在这本书里头他说了五回，他说，弟兄姐妹们啊，你们不可以离弃神，弟兄姐妹们不可以叛教，不可以背道，要持定神所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。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做的事情。所以他在这个讲道理的过程当中，他让我们明白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在这生活里头很多的张力，在这里有一股力量，这股力量是使你往上看，看我们在天上的神。不过有时候在外面有另外一股力量，他要你往下看，看这个地面上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天天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张力，包括一个传道人也有这个张力。所以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他晓得他的群众的问题，他知道我们都活在一个紧张的一个局势里头。里头有两股力量在打仗有时候这股力量比较强，有时候这股力量比较强，所以这个牧者很关心，他告诉他们说，我们要先来明白什么是属灵的真理，借着那个属灵的真理呢，我们好好的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。所以今天这个作者就来希伯来书作者就跟我们讲这个道理，他说，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神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神，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神，他的公义永不改变，他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他的启示永不改变。因此呢，你服侍这位神呢是很值得的，因此这位神是配得我们服侍的。所以这是今天希伯来书作者要帮助我们明白的观念。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到底我们的神他的公义怎么样的不改变呢？当你读希伯来书第六章九到十节的时候，你看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？第九节，六章九节说：“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虽是这样说，且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，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，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 就是先前之后圣徒，如今还是之后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在这里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说，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，他的公义永不改变。在这里什么叫做公义呢？这段话告诉我们，公义的概念就是神只能做对的事情，基督教的神不能做错的事情。当他做错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不公义的神。在这里，基督教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。什么是对的事情呢？对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神不可以忘记我们为他做的事情，我们的神也不可能忘记我们为他做的事情，因为这件事情是对的事情，这件事情是对的事情。所以对希伯来书作者，他的逻辑是什么呢？他的逻辑是，因为我们的神只能做对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而且他不是现在只能做对的事情，他是永永远远只能做对的事情，他是永永远远做一个公义的神，所以神要纪念我们为他的名所做的工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健忘的神，我们的神不可能有失之身。人很容易健忘，对吗？你对我做的好事，可能五年后我就忘了，这就是人。不过当你看神的时候，神不会忘记的，他以前不会忘记，他现在不会忘记你为他做的事情，他以后他也不会忘记你为他做的事情，你为他做的事情，这很重要。所以对于一个希伯来书作者而言，他有一个牧者的心，他体恤他的羊群的挣扎，他羊群在问一些问题了：到底我每个礼拜天来这边侍奉神、敬拜神，值得吗？这两三个小时可以花在别的事情上，礼拜天加班费两倍啊，对吗？在外头做服务员，加班费两倍，一天可以可能赚100块，我不知道。所以希伯来书作者知道，他明白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困难，所以他帮助他们。他说：“我把你们带回到神那里去。在神那里呢，你要记得，我们的神有他的性格，有属性。我们的神的属性是，他的公义是永不改变的。我们的神会纪念，不忘记你为他做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既然如此。”我们的神，你知道吗？在圣经里头，他告诉你，他会不纪念一些事情，他会纪念我们为他做的事情。不过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，有些事情他不纪念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们的罪。当你信了主耶稣基督过后呢，当你有这个耶稣基督做你的大祭司过后，神答应我们，这些罪恶他再也不纪念了。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他决定看待你为他的孩子，他看待你为他做的事情，他看待为宝贝的，他以后要赏赐于你，还要赐给你奖赏。不过当他看你为孩子的时候，他看到当你做得罪他的事情的时候，他想到他的长子耶稣基督，他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说这个孩子的罪我不纪念了，因为长子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了他。所以神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他告诉你说，我不是一个翻旧账的神，你不用怕一天你到天堂，神跟我们翻旧账，神要说，哇，你这么软弱的基督徒，我不要让你进天堂了，我让你下地狱，不会的，因为神说他不纪念。不过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用这个真理呢，在我们的身上，既然我的神是一个不翻旧账的神，既然我的神做了这个重要的决定，说我原谅了你，就真的是原谅了你。我原谅你的意思就是，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，我决定不再向我自己提起这件事情，我决定不再向你这位得罪我的人提起这件事情，我也决定不再向别人提起这件事情。不过弟兄姐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按着神的方式来说我原谅人，我们讲原谅只是口头上的，我们的心里只是没有原谅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机会来了，我把你过去20年对不起我的事情全部抖出来，再给我多一次机会，我把你过去30年的事情全部再抖出来，再给我多一次机会，40年的事情我再抖出来。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原谅。当你回到圣经的时候，神教你什么叫原谅，原谅就是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 当他人恩待你的时候，你要学习纪念；当他人得罪你的时候呢，你要学习赦免他。你要学习告诉自己说，既然我的神饶恕了我，我要学习饶恕他。否则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就算做基督徒，你会做一个很苦读的基督徒，你会做一个很苦读的基督徒 ，a bitter Christian。你看到那个人的时候，你就里头的苦读的水涌出来，就好像要爆出来要杀他。不过弟兄姐妹们，这不是，这也不应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神没有这样对我们。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，既然你成为我的孩子，我要纪念你为我做的工作，因为这是对的事情，我要永永远远纪念你为我做的工作。既然你是我的孩子，这不好的事情呢，犯罪的事情，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再也不纪念了，我再也不看待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宝贝的功课。当你读希伯来书这段话的时候，你要想象他好像拿了一把刀啊，刺入你的心。不过现在只是刺入一寸而已，他要插到完，就来了第二寸。第二寸他要踏进去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神不仅仅他的公义是永不改变的，他的应许也是永不改变。His promise is unchangeable。所以怎么说呢？当你读第十三节的时候，圣经这么讲，六章十三节说，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没有比自己可以指的启示的，就指着自己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，就得了应许。所以在这里就讲了一个旧约人物，刚才你们刚刚读的这创世纪二十二章，离我们很远啊，至少有3500年之远，这旧约的一个古老的人物。不过这个人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他其实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你可以，假如当时有排行榜的话，可能亚伯罕可能是数一数二了，可能前一百名，世界前一百名首富。不过这首富做了一件事情，他离乡背井，他千辛万苦的从他的家乡来到一个鸟不生蛋的一个土地，叫应许地，叫以色列巴勒斯坦地。在那个地方，他顺服主到底。什么叫顺服主到底呢？他年老的时候得了一个宝贝的儿子，他神要试验他，神说你到山上把你的儿子献给我，只是神不要杀害孩子，不过神要试验他。这个年老的孩子，我们在这边独生子女的家长，你们就可以晓得那种心情。一天神告诉你说，你把你的孩子献给我，你跟神打仗了。不过亚伯罕没有，亚伯罕就乖乖的顺服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到神的山上。不过神其实也没有杀害孩子，不过神要证实一件事情，神要3500年后这些新加坡人明白，我们的神是纪念我们为他做的事情。所以当时神就答应了亚伯拉罕，神答应亚伯拉罕说，我要使你的子孙，我要使你得子孙，我要使你得地，我要使你得国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纪念你为我做的事情。而且神告诉亚伯拉罕，我为你做的这个应许，我答应你的事情呢，是永不改变的，是永不改变的。所以可能在这里当中弟兄姐妹们会问我说，汉阳传道3500年神亲自答应亚伯拉罕这件事情，不过神有答应我没？神没有答应我什么事情啊？神的应许真的对我而言永不改变吗？这是有的，神有答应你一些事情。让我读一段话给你听，这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答应你的，所以你好好的去做，你好好的去做，你去见神的面的时候，神要祝福你，神必定要祝福你。你听耶稣怎么说，他说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。于是王要问那在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父所赐的人，可以承受这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？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所以这些义人就回答神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饿了呢，看你渴了饿了，赤身露体给你穿。什么时候看你病了，在监里来探访你？王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的最小的一位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一天我们要见神的时候，神说神要纪念你为他做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神要我们做什么？神要你做事情在你的弟兄身上，哪怕是那最小的。所以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要问，谁是我们的弟兄，谁是我们的姐妹？一般人读到这段话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我要去参加儿童主日学，教会最小的那些我要去服侍他。不是的，你不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话。他说在这里，哪怕是那最软弱的弟兄，那最容易得罪你的弟兄或姐妹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照顾他，你要爱他，你要服侍他。而主耶稣答应我们，他应许我们，他的应许永不改变。他说你在天上，我要赐福于你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谁是我们的弟兄？我们来想想，谁是我的姐妹？那弟兄是你那讨厌的丈夫，那姐妹是你身边那位妻子，那弟兄姐妹可能是你叛逆的孩子，可能是你教会在教会里头看得很不爽的弟兄或姐妹，一天他有需要的时候，他病了，他渴了，他饿了，他赤身露体，你怎么办？活该呀！不是的，耶稣告诉你说，我答应你，你坐在他的身上。是的，可能从你的角度你很吃亏，他这样欺负我，我还要坐在他身上。是的，从我的角度可能很吃亏，不过从神的角度，耶稣基督的角度，他告诉你，你不会吃亏的。这笔账是很划算的。你做一天你去见神的面的时候，神要赏赐你，神告诉你，在某年某月某日，你坐在这个软弱的弟兄身上的这件事情，我纪念。我为什么纪念呢？因为我是神，我答应你，我要纪念这件事情。所以这是第二点。不过希伯来书作者还不满意啊，他知道说这个论点要讲到完，所以要把这把刀插进去了。他第三点是什么呢？他告诉你说，我们可以信任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为我们启示。怎么看到呢？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节说，当初神应许亚伯兰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启示，就指着自己启示。你有想过吗？神必要这样做吗？他有必要吗？神说有就有，神说是就是，没有必要来一个启示的。我对着我自己启示，我答应你，我这件事情我必纪念。不过你要问自己，为什么神要启示？神要启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证实，我们需要证据，所以神就启示告诉我们说，他是认真的，他的启示是永不改变的。我们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家有四个小朋友嘛，所以你去美国，小朋友是小朋友吗？你就问他们你们在美国，假如不做一件事情，你们会后悔，你们会相当的后悔。所以我们就问他不做什么事情会很后悔，在这三年里头会很后悔。统一的答案呢？统一的答案，可能在这里做家长的都可以猜得到，我们要去迪士尼乐园。在这三年里头，在美国没有去过一次迪士尼乐园，我们就很后悔。所以当时他们跟我们这样谈他们说我们想去迪士尼乐园。不过做父母亲的，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告诉他们，好，我们带你们去迪士尼乐园。不过你猜我对天发誓吗？我指着神发誓吗？或者指着我自己发誓吗？或者你有想过我的孩子们不信任我？他说，哎，爸爸爸爸，我不要你讲话不算话，我要现在你要启示，拿圣经来，把手放在圣经上面，好像在法庭这样。不过我的孩子们没有，他们很单纯，他们说你说要答应我们，要带我们去，我们就相信你会带我们去。不过神知道我们不是孩子，神知道我们没这么天真，所以神说，好，我指着我自己答应你们，你们为我做的事情我会纪念，你们为我做的事情我会纪念。神要安慰我们，神要鼓励我们，说 我们所做的工作不是突然的，每一件事情我为主做的都是神纪念的事情，因为神的公义是不改变的，神不纪念的话，他就是做了一件错事的，神不能做错事的错的事情，神只能做对的事情，而且这个属性是永不改变的，而神也答应我们，他要纪念这件事情，哪怕是坐在最小的孩子、最软弱的弟兄或姐妹身上，神要纪念。神甚至什么呢？启示，指着自己启示，不要我们明白他的启示是永不改变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是神的道理，这样就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做什么？所以我们要做两件事情。所以第一，我们必须时刻的投靠神。在这里你看，第六章第十八节怎么说？他说这些借着这两件不改变的事情，哪两件不改变的事情？借着神的应许不改变，借着神的启示不改变，借着过后呢，他就说神是绝不能说谎的，借着神的永的公义不改变，好叫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的人，要持定摆在我们面前指望的人，可以大得勉励。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就是 anchor， 英文是 anchor， 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，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做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，谁是你生命的那个 anchor， 是谁？谁是你生命的锚？在这里要告诉我们。那生命的锚就是耶稣基督，那生命的锚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神，他的公义永不改变，他答应我们的事情永不改变，他的启示永不改变。不过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，你要明白希伯来书作者在给你一个比喻，那个比喻就是人生像什么？人生有如沧海横流，汹涌澎湃。这就是人生，在这个大海当中呢，你没有锚的话呢，你就好像一艘船在这个大海里头呢飘扬，无定处。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倘若离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好像一艘船，没有 anchor， 没有锚，在这个大海里头漂浮。我当然，我有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要持定，我要紧紧握着耶稣基督，我不可以放开他，因为他是我人生的锚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喜欢这个运动叫三竞赛 （triathlon）， 三竞赛。所以什么叫三竞赛呢？三竞赛就是你要做三种运动。首先你要游，你要在大海游 1.5 公里，游完 1.5 公里过后呢，你就骑脚车40公里。骑了脚车过后，你就要跑步10公里，这就是整个项目了，所以我还记得我当初开始这个运动的时候，的那一天呢，很狼狈的，非常非常狼狈，当初我开始的时候呢，我还记得当天在东海岸，和五六十名参赛者，他们的肌肉都比我结实了，我瘦干巴巴的，所以就开始这个 1.5 公里在东海岸游 1.5 公里。所以过后呢就开始了，吹了我们就五六十个人冲下去了，谁知道呢，我又给人家打了一巴掌，我还记得大概有30秒有个人在我上面游泳，就两个人在游，他在我上面这样，哇，所以我在下面很痛苦了，非常狼狈，所以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三竞赛。所以过后他终于离开我了，我上来喘一口气了，我就放白旗了，我就喊救命啊救命啊，过后有一个人划他的小船，救生员嘛，划小船到我身边，我就投靠那个小船。当我整个身体靠在那个小船的时候，我发现什么叫安稳，我明白了，这叫安稳，再也没有人可以游在我上面了，因为我安全了。这样那个救生员问我，你要不要继续游？不要游了，把我送上岸吧，他就把我拉上岸了。 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其实这就是人生啊，真的。可能你以为现在我的人生风平浪静，为什么呢？哦，现在我的 GPA 挺好的嘛，风平浪静，看起来前途无量。哎，像我的家庭挺好的啊，我的孩子听话啊，我的老婆顺服我，我是个挺好的老公，我不需要神。不过你错了，因为这不是人生。人生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一个罗曼蒂克的沙滩，人生是海浪，这个是个大海。在这个汹涌蓬勃的大海里头，你需要一个锚，那个锚是谁呢？那个锚就是耶稣基督。你要一个很稳固的锚，你要一个永不改变的锚。那个锚它的工艺永不改变，它的属性永不改变，它答应你你为它做的事情它要纪念。那个锚它的应许永不改变，那个锚它的指示永不改变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第一件我们要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要投靠这个锚。在这个人生的大海当中，我要做一个有锚的船，有一个永不改变稳固的锚的船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说，所以既然你有这个这么样的一个锚，既然你有这样的一位公义的神永不纪念，也必定纪念你为他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要殷勤的来侍奉他。在第六章第十一节十二节怎么这么说，他说，我们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所以在这里看，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说，懂了这些又怎么样，懂了这些你要知道，你要殷勤侍奉主，你要殷勤。所以什么叫做殷勤呢？当你读当你认识这个希伯来这个希腊文字的殷勤的时候，它和另外一个字观念有关系，叫做义务啊。它的意思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意思就是，既然你知道你有这位神，他的属性永不改变，他答应他纪念这件事情。既然这个神他答应了你，既然这个神，既然他甚至为你而起誓啊，所以你有这个义务侍奉他。你不侍奉他呢，你就错了，你就失责了。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事情。所以什么叫做侍奉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侍奉可以两方面来看。一般我们讲侍奉，我们只会讲一方面，我们不会讲另外一方面。我们谈到侍奉的时候，特别到了这个年段啊，这个这十到十二月这段时间，我们讲侍奉一般会讲在教会以内的侍奉，在教会以内的侍奉，这是好的，感谢主，这是好的。不过在这里想提醒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呢，我不知道当你的团契开始进行选举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心态啊？有些人可能有这样的心态啊，哎呀，所以咯，没有人做我做咯，呀，怎么办？有就是这样的啦，哎呀，他们不要做我就做咯，等几，再忍耐一年，一年过后下台就给别人做了，不过弟兄姐妹们，你要知道这样的侍奉神不纪念的。神不是个傻子，神看重你的心，不是说但你一年办个五次六次的开会，你一年做了一些团长或者团委该做的事情，我就要纪念你做的事情，不是的，神看重我们内心从里到外的侍奉，所以这要我们要很留心我们的心。倘若你真的带着这样一个心态来做团委的话，感谢主，你能开始回转。你告诉自己说啊，神，我要你纪念我为你做的工作，所以我的心智很重要，我要把这个心智调整好，我是心甘情愿快快乐乐殷殷勤勤的来侍奉你，因为主你要纪念这样的服事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要很小心的。不过有时候我们忽略了另外一种侍奉，另外一种侍奉就是在教会以外的侍奉，知道吗？圣经讲很多教会以外的东西，神很在乎你的家，神很在乎你的圣洁，神很在乎你自己的生命， 这些都是你以外的工作，以外的侍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否则的话我们会忘记，我们会在教会里头做属灵的人，不过在教会以外啊，今天下午你回到你的家中，你又做你的秦始皇，或者你做你的慈禧太后，或者小王爷、小郡主，我要就是我要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。不过这不是，当你明白侍奉的观念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整个人生在神的眼里就是侍奉。You are serving him all the time. 你无时无刻都在侍奉他。所以当然你回到家中的时候，你要想，我如何身为一个父亲，我如何侍奉，在我的家里都侍奉。神的话，神有话要说，神告诉你说，在这个家里你要爱你的妻子，如基督爱教会一样。在这个家里你要照顾，你要教养你的孩子，因为这是我命令你的事情。当你回到家中的时候，身为一个妻子，身为一个妈妈，我要做什么？身为一个妈妈，我要知道我不可以惹我儿女的气。身为一个妻子，我要知道我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安静、温柔、顺服的妻子，这是神给我的侍奉。身为一个孩子，甚至明天我回到我的工作场所，我要做一个老老实实、诚诚实实的一个员工，因为其实我不是在侍奉我的老板，其实我是在侍奉我的神。我为什么要侍奉我的神？因为我的神答应我，我的神答应我，他要纪念这件事情。因为我的神他的属性必定记得这件事情，他不能不忘记我这件事情。人会忘记，我的老板甚至会忘记，不过我的神不会忘记，因为我的神向我启示，他答应我说我必定会记得这件事情。那弟兄姐妹，和你们分享一个故事，我就结束今天的讲道。在几周前，我和我的老师就视频，所以拿他视频的时候，我才得知一件事情。在那一周或者那周前，他的妻子才60多岁，他妻子60多岁，他妻子那个晚上，其中一个晚上，他就开始呕吐。呕吐了2-3回，就人很不舒服。就我的老师就送妻子到医院里头急诊室看医生。不过在医生帮助他协助他的时候，他的心脏病爆发2次。在短短的6个小时以内，我的老师的妻子就去世了。对他而言，当时我和他一起视频是要一起读圣经，一起祷告。当时的他的人生真的是沧海横流，汹涌澎湃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他一个没有锚的船，他会怎么样的说话。不过我老师不是，我老师有一个，他是一个有锚的船。他知道说，是的，在这人生的过程当中，在我现在就在大浪大海当中，不过我仍然不慌也不忙，因为我知道这一切有神的美意。所以在这苦难当中的老师来劝一个学生，他说：“汉阳，人生无论如何，我们要侍奉神，我们要时时刻刻侍奉神。”弟兄姐妹们，不是吗？我们为什么要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他的公义是永不改变的。我们为什么要侍奉神？因为我们的神答应我们，还要纪念我们所谓要做的事情。我们的神甚至启示告诉我们他要纪念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赐给我们这位大祭司。主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明白我们的救恩是稳妥的，是稳固的，因为我们的神，我们大祭司耶稣基督，他的公义永不改变，他答应我们他要纪念我们所为他做的事情。主，因此我们存着单纯的信心来服侍神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借着我们的一生，我们来做最有价值的事情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